就写男女欢爱，这个也会编进经典。还什么意思？当然有人解释，即使写恋爱也是上帝，上帝希望人们恋爱，上帝不反对并且鼓励人们恋爱，要不然上帝为什么先造了一个男人觉得不行，后来又造一个女人呢？还不是为了叫男女在一起吗？啊，是这个意思，当然也可以。要那么说的话，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既然存在的，都是上帝允许的，上帝要不允许倒灭了。这也就是说，即使是逻辑思辨力极强的犹太民族，也还得借助文学的形式表现教义。那更不用说像印度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家，人口历来都不少，这个文化水平又低，那他拿这个故事来宣扬教义就很自然。他要如果不拿故事宣扬教义，那就太蠢了。这么好的手段你不利用，你愣着跟老百姓讲这抽象东西你听不懂，你这个宗教怎么传播？这个同志，我以上讲这三个以上讲，民间故事在印度为什么那么发达？要感谢宗教，宗教给我们保留这些东西。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啊，宗教确实是人类文化的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宗教，那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就不能算一个文明民族。假如说我们中国人没有佛教传来，我们中国的文化肯定就不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这个样子。佛教传来是我们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那种实力主义稍稍得到一点改变，是我们中国人那种由实力主义所束缚的想象力得到了发挥。我们中国人的想象力很差，没有什么想象力。你看佛教传来的那个西海的大富，富是一种非常夸张的实体，没有想象力，只能借助一些稀奇古怪的新造词。我们能够想象的只有人间的这东西是平面的而不是立体的，只有佛教传来我们才有了立体的宇宙观，才把死亡世界和我们完全没有体验到的神灵世界作为想象的对象。以前中国人不会这么想象。所以关于这一点啊，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当中对于佛教解放中国文学的想象力予以高度评价。梁启超在《佛典与文学》等著作当中也对这一点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假如没有佛教，中国的想象力不能得到解放不说，中国的语言文字也不能像今天这样丰富。我们汉语里面的双音词在此前很少，到了佛教这儿开始多了，我们大量的词语词汇，包括音译的，包括音译的，从佛教当中，从汉语环境当中过来的，就我们大这个大千世界，这是佛教词语，五体投地，这是佛教词语，这样多了。最近我看到有好几本博士论文和专著，研究佛教词语，对汉的这汉语当中的佛教词语，他们的源流，他们的流变情况。这是印度的故事为什么发达的一个，我大体的一个给大家一个介绍。说到具体作品，我在这儿把印度民间故事分为三个系统，根据它依附的宗教的不同分为三个系统，一个是婆罗门教印度教系统，一个是佛教系统，再一个就是宗教背景并不是那么鲜明的系统，就是比较世俗系统，各有代表作。关于佛教的系统，我刚才提到的像佛本生经，这个在中国特别是在东南亚小乘佛教国家可以说尽人皆知，就信佛教的人没有对佛本生经不懂的。佛本生经是佛教经书当中最重要的经典， 汉译佛经里边有现代语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有一个选译本，它有500多个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概那个就30来万，黄宝胜和他的夫人郭良云翻译的。我在东方文学通论的那个上海英文版本后头推荐书目有，你们可以翻看一下。比如说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譬喻经，譬喻就比喻，因为佛教是讲智慧的，佛教是所有宗教当中最讲智慧的那一种宗教。佛教的所谓智慧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世俗一样的智慧，佛教的智慧就是开悟，就是悟道，就是要悟。悟的含义很那个复杂，那个悟不是就是明白，但是不是一般的明白，不仅仅是道理上的明白，而是一种情感上的共振共鸣，那样的话就等于悟了。所以佛教的好多经书啊，就叫人开悟的，叫人悟的。譬喻经作为这方面的这个经典很受欢迎。在这譬喻经当中流传最广的在中国大概就是百句譬喻经，也叫百喻经。这个现在你要查这百喻经的版本，我想几十种之多吧，出版社不断出。就是它对于现代人、对于成人、对于儿童都具有可适应性。里边讲了98个故事，不到100个，每个故事大概都100-200字、200-300字。现在的这些新出版的版本主要是根据汉译佛经，然后再注释，有的把它译成了现代语，即使不译成现代汉语也没什么难懂的，因为汉语佛经是一种独特文体，不是严格的文言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语佛经对中国的那种死板的文言的能打破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这文体比较灵活，长句的开始出现，这个四字词和二字词开始增多，引进了日常口语。原来在翻译佛经之前，日常口语很难进入书面语，引进了日常口语。因为当时译佛经的一些人呢，大部分是胡人，就新疆这块的、中亚这块的人，他们对梵语懂得一些，对中文也懂得一些，但是中文和梵语都不是他的母语，因此译成中文的时候不地道，不是他不想地道，他地道不了。这个是因为不地道，反而来一种新的问题。后来译经的人呢，都模仿这个问题去翻译。所以最早的一批翻译佛经的人，不是汉人，像鸠摩罗什等，都是中亚人，就是新疆这块的人。这个譬喻经好多故事非常具有哲理，印度的哲理故事很多，我在修订版116页就讲到了，都是你们从小时候就听说过的吧。比如说三重楼喻，说学习要打好基础，不能从第三层开始盖起啊之类的。农守门喻，这个你们听说过吧？玉石半饼喻，驴翁巨狮喻，刻舟求剑，这个故事全都朝令夕，这个朝三暮四，都全从这儿来的嘛。还有比如说送梅水喻之类的，有些故事确实非常有哲理，很深刻。以送梅水喻为例，说从前有一个村庄，村里有一口甜水井，因为井水挺好，所以国王就每天都让村民什么事都不能干，就挑着水给上皇宫送，使老百姓苦不堪言，都想搬了地方，不在这住了，这太苦了。 村长怕不好交差，就给村民说，咱们别搬，咱们想办法怎么样把路途缩短，现在是五油笋，咱们把它缩短为三油笋，不就省劲了吗？他没想也是，于是我就奏请国王同意，国王就说，好，从今天起五油笋成为三油笋，因为老百姓都挺满意。其实路一点都没有缩短，它不可能缩短，只是说法不一样了，由五变成了三。那些老百姓果然觉得，嘿，这好像近了，心理上觉得好多了。所以看来概念很重要，说法很重要。现在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换一个说法，就我觉得也，即使是共产党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所谓中国特色，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可以啊，也没什么呀。可是不能那么说，实质是这样，可是却不能那么说，事情就是这样。有些东西这么说了，概念一改了，似乎觉得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名跟实有一种互动关系，如果你真改了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下边的事就麻烦了。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你既然名叫资本主义，好吧，下边就来其他的一系列问题就来了。所以名跟实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名既反映客观现实，同时也改造着改变着客观现实。名对客观现实要名副其实，同时实也要副其名。所以你看这个简单的宋美水域给我们的启发都很多，这里头当然更多的是那些讲愚人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个刚才我讲佛教是跟那些不开化的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启蒙的，所以百余经里边也有这样的愚蠢人的故事。这里边的宋美水域里边的村民不是蠢吗？这里边好多故事讲的都是蠢人的故事，比如说玉石半本玉，还有这个玉石盐玉，就吃盐要多吃盐的玉，故事都是这样。所以一个人很饿了，走了路很饿，找这个好不容易找这个饭馆，开始吃饼，一连一口吃了七个饼还不饱，最后就吃了半个饼饱了，吃完了以后一想，不是挨骗了，就发脾气，说你为什么一开始就不给我这半个饼，让我吃饱，让我浪费了七个饼这个钱呢？这个呢，假如我们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个一岁的小孩听，他可能觉得不可笑。一岁小孩说：“对呀，你干脆就是因为我吃了半个饼吃饱了，那为什么吃了七个呢？”到两岁，也许他就恍然大悟，他就觉得可笑。你面对这些东西觉得可笑的时候，你就聪明了，你就悟了。啊，这样的故事几乎可以说《百余经》里边的一百多故事，大多数都好玩，很适合于儿童启蒙读。佛教的好多故事看不出宗教教义，表面的看跟宗教一点关系，这一点和那个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不一样，伊斯兰的古兰经几乎句句都看出的是古兰经。那么圣经稍稍还就是鉴于介乎其间，圣经有好多故事也看不出上帝，但是大部分故事能看出上帝的存在。佛教都不一样，所以佛教跟古兰经和圣经不一样，佛经就多了，佛教的经典太多了，佛教的经典又多了，所以就分派，主要以哪种经典为主的就分成派。佛教的派很多，以至于派跟派之间截然相反，主张截然相反，觉得小乘佛教修苦行，大乘佛教反对修苦行，对，咱们中国是大乘佛教，东南亚这块小乘佛教。印度教系统的主要是往事书，往事书，去往的往，以往的往，世界的事书。所谓往事书就是故事的意思， 故事不是以前的事吗？以前的事叫故事，过去的事叫故事，往日所也的意思。那个他们这么译啊、搞印度的学家们这么译，主要是十八部往事书，流传至今的是十八部往事书，全都用大史诗的实体写成，跟史诗一样的实体写成。它的核心的故事是印度教三大神的故事，就是创世之神大梵天、保护之神毗湿奴和毁灭于再生之神湿婆的故事。这些故事呢，在印度民间婆罗门教印度教教徒当中广泛流传，为后来各种艺术形式提供了无限的保护。由于种种原因，往事书中文没有翻译，所以我们就大体的先了解一下有这么一些文献，非常庞大也就可以了。还有那个宗教色彩不太浓的五卷书，这是世界文学名著，季羡林在五八年吧，译成了中文，后来又不断再版收进季羡林全集。五卷书呢，因为我在书上写不少了，时间有限了，就不多说了。我总体对他的评价的意思就是市民社会，就是五卷书是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时期印度社会的一个这个社会底层的一个缩影，包括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那个取向、爱好、行为模式，所以对于理解印度人的国民性都很重要。好，我们接着讲第三节阿拉伯民间文学。阿拉伯民间文学是从印度学来的，关于这一点，在阿拉伯民间文学大众第一本故事书叫卡里莱和蒂姆乃的开头就讲到，说阿拉伯皇帝派人到印度去偷这本书，其结果是偷来的，这本书就是卡里莱和蒂姆乃。